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今年有上帝满满的恩典在你生命里面。这是我第二次用中文讲道，所以大家体谅一下啊。在开始讲道之前，我想要借着这个时间为我们的短宣队献上感谢。他们应该是明天回来的路上，那在过去大概十天左右啊，上帝带领他们的平安，然后也借着啊，他们在那边鼓励弟兄姐妹，有十多位啊的新加入我们的家庭的弟兄姐妹，所以啊，为着这个，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个祷告，一起感谢，那我们再进入我们今天的讲道，所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在过去十多天带领我们在哥伦比亚的短宣队，谢谢你让他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合场里面能够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作为，也谢谢你使用他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求你这样一个撒种的工作能够结出百倍千倍的果实。天父，也求你借着这样一个经历，使我们短宣队的弟兄姐妹更深的看见你的大能，更深的看见你的荣耀，更深的知道你的爱。天父，谢谢你保守他们的平安，保守他们的健康，也求你在他们明天归来的路上一路的带领，让我们在彼此分享、彼此回想到过去时间的带领之后，他们满心充满感谢，让我们生命因着这样子更加的能够成为圣洁。还想祷告奉主圣名求，阿门。
阿门。
我应该忧虑吗？哦，对，我应该先讲一下，因为有些人不认识我。我是我们教会青少年传道，所以通常我是在服侍我们的初中生跟高中生，然后外加一些大学生。那刚好有机会能邀请来中文部讲道，那。这个信息我们在我们英文部里面有讲过，但是我觉得不只是讲给学生们听，也是讲给每一个人听。今天的信息，我应该忧虑吗？信息的本身内容很简单，我可以跟你讲三句话就把这个信息讲完。不要忧虑，因为你有一个在天上的父亲，所以你当追求耶稣。信息就这么的简单，就这三句话。不要忧虑，因为你在天上有位天父，所以你当追求耶稣。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信息有时候在我们身里面事实上很难做到？因为忧郁本身它是一种情绪，当情绪来的时候你克制不了，并没有人说他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说我今天要好好的忧一整天，没有人说我早上醒来说 OK 我今天一整天我就要过一个忧郁的生活，不会。情绪来的时候你挡不住，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情绪，所以当你情绪来的时候，它甚至会让你没有办法过接下来的生活。那你该怎么办？那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跟随我们的心，可是当你的心被情绪被这样忧虑充满的时候，你怎么样跟随你的心？圣经上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要引领我们的心。你怎么样来引领你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跟我们这世界讲的是相不一样的。世界说我们要跟随我们的心，圣经讲说我们要来引领我们的心。所以当忧虑来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带领你的心？今天这个信息不是只有给那些可能每天很忧郁的人。我知道当中有些人，你们可能在经历一些生命的风暴，可能刚开始，有些人可能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十年。甚至你可能对这个样子生命的风暴都已经麻木了，你可能觉得今天这个信息是对你讲的，但是并不是只有对这些常常在征战、在焦虑上面征战的人讲的。今天信息也是对那些生活一切顺利，祝福你，感谢上帝祝福你。你生活一切顺利，你一切好像都很好的时候，这个信息也是对你讲的，因为这个信息告诉你人生的追求的目的在哪里，你应该为什么东西来追求。什么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也许你不焦虑，也许你过得很好， 但是可能你在你生命中追求的是错误的东西。可能今天早上你需要只是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你说耶稣比你所有的一切都还好。我应该忧虑吗？我在准备这个讲题的时候，我问了很多学生，问了一些朋友，问他们说，你今天一整天过的时候，你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是在你的脑海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压在你的心头上的？对于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数学考试、申请大学，有一些学生他们运动受到伤害，没有办法参加比赛，感到很懊恼、很沮丧。大学生他们急着要找暑假的 internship， 找工作，甚至可能我们一些学生刚开始交往，他们心中所想的就是另外一半。那对于成人呢，他们可能想的是他们公司上、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他们可能花很多时间在考虑他们孩子们晚上不睡觉，都三更半夜了还不睡，早上起不来，然后功课又做不好。成人可能会为着孩子们在常常在想这些事情，你可能会为着我这个月的账单要从哪里付。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我太太最近一个月身体不是很好，这件事情就常常压在她的 心头上，甚至到了一个有可能恐惧的一个状态。那你说可能我状态比较好，我想的没有这么多是每天柴米油盐的事情，我可能想的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可能想的是这个人口贩这个奴隶贩卖，可能想的是这个社会的贫穷等等，或是想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顾虑到环保，或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可能这些事情压在你的心头上。最近我听到一句话，他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掌握生活的细节。很多时候圣经教导的东西并不深，并不难，难的在于怎么样在我们生活的细节里面活出来。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不管是你的考试也好，工作也好，孩子也好，或是你的婚姻，或是你的朋友关系也好，这些东西都是好事，有些是值得思考的事情。圣经并没有说不要去思考，不要去计划，不要去准备，这些事情是应该做的。可是圣经讲说不要忧虑，因为有些时候这些念头、这些追求、这些想法，它太多的时候，它成为了我们的主人，我们成为它的奴隶。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感到无能为力。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拿我们的孩子，不知道怎么样去带他们。碰到公司的同事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家里面可能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就很努力，我们想说我们就要继续的努力，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就被各种的情绪所捆绑、所淹没。这些本来应该美好的事情反而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进入了一种生存模式，我们想的只是今天过去就好。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有这样一个这种状态，就是你到了夜晚，然后你躺在你的枕头上，然后也叹了一口气说今天总算结束了。第二天早上你害怕起床，你的闹钟响了，然后你转过去，你说我好累，我不知道我今天要怎么样熬过去。闹钟响了30分钟、1个小时，你总算离开你的床，煮了杯咖啡，一杯不够喝了第二杯，然后咬了牙，咬紧牙关，你说希望我的生命、希望我的事情能够赶快改变。然后到了晚上，你又说今天总算过去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当中是过着这样的生活。耶稣在对一群过着这样的生活的人讲， 一群活在罗马政府底下，事实上他们吃的不够，喝的不够，有时候也穿的不够的人这样讲，每天他们过得很累的人来讲。那耶稣怎么样来对这一群人讲这样的事情呢？当焦虑来的时候，当来他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控制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件事情？他先做的事情，他告诉我们，我们要一个正确的视角，正确的观点。他给我们两个观点，因为观点是我们的人生的方向。他让我们看到一个有一个对立的观点。当我们拥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正确的视角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面对这个叫做焦虑的怪物。耶稣给你两个观点，一个叫做地上黑暗，一个叫做天上光。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这里讲说，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也有贼挖洞来偷。所以如果你在地上花了很多时间积聚很多财宝，这些东西没办法满足你，因为它有时间性，它会损坏，甚至可以别人可以把它偷走拿走，你没有办法永久的拥有，他也没办法永久的来满足你。所以耶稣告诉你说，有一些追求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说它是一个财宝，但是它会损坏，它没有永久性，它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你。相比来说，他说你要为自己寄居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朽食，也没有贼挖洞来偷。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他对一群生活不是很顺利有忧虑的人讲说，你可能很忧虑，你可能很苦，因为你在追求地上损坏的财宝，所以你一直不够，一直被朽坏。但是他告诉你说，你是为着永恒所造的。我们人七八十年生命，如果我们得到上帝祝福有七八十年能活的话，有些人可能五岁六岁就过世了，但是你一生的生命是为了永恒来预备的。所以说你要积财宝在天上，为什么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财宝在天上不会损坏，它有永恒性，它能够来满足你。第二十一节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你的心，除了神。有时候你自己也看不见你自己的心在哪里。但是从这一句话，上帝告诉你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虽然说我看不到你的心，但是我能够看到你所珍惜的东西，你所花时间在做的事情，你所花的金钱，你所花的精力，这些东西可以告诉我说你的心在哪里。所以你花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在什么事情上面，那些东西就成了为你的财宝，你的心就在那里。耶稣继续讲说，第二三节啊，第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所以的意思是说，当你眼睛所看到、所吸取的东西，它成为你照到里面身体的光，照到你灵魂里面的光。所以二十三节讲说，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耶稣在跟你讲说，你所看的、你所追求的、你所注视的事物，决定了你灵魂的状态。所以你追求的是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你珍惜的是什么？你看重的是什么？当我们要来对付焦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说你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人为什么会焦虑？刚刚有一首歌里面，从黑暗进入光明。你知道事实上小时候我很怕黑的，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害怕黑，等一下可以来谈一下。小时候我还蛮怕黑的，也是小孩子，当你一个人在黑暗的房间里，觉得没有人在的时候，是一个蛮恐惧的事情。对于小孩子，独自一个人关在黑暗 的房间里，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事情。我记得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忘了我做了什么事情了，做错事了，反正做错事。然后我爸妈就把我关在厕所里，然后把灯关掉。小时候也没有特别聪明，不知道自己可以把灯再重新打开。 然后就坐在黑暗的厕所里，然后就很害怕，很伤心，很难过。人为什么会焦虑？就是因为你在黑暗里面。当你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你感到孤独，你感到没有出路，你感到恐惧。可是当那个厕所的门被打开的时候，看到爸妈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当人在光中的时候，你知道你去的地方；当人在光中的时候，你知道有人的陪伴。我们家小孩现在5岁多，现在还不敢自己睡觉，因为他会害怕孤独，所以他晚上睡觉需要我陪他睡。当我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成了他生命的光。所以两种相反观点，当你追寻世界东西的时候，当你追寻会朽坏的东西的时候，他说你的里面是黑暗的，是孤独的，是恐惧的。可当你追寻天上的东西的时候，你的里面是充满光明的，充满平安，充满喜乐的。所以耶稣说，你要对付恐惧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先有正确的观点。观点决定了我们到达的目的地。所以当你有了观点之后，耶稣说，我需要给你一个能够开去那边的一台车。 CAR 第一个 C command 命令，在这段整个经文里面，它只有一个命令，它的命令就是不要忧虑。事实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段里面它都有一个主要的思想，所以有时候你在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你先想说这里面主要的思想，主要的命令是什么。在这段里面它有一个主要命令，就是不要忧虑。当你发现这个思想的时候，发现这个命令的时候，剩下其他这个经文里面的东西，就是它来支持这个命令的理由。耶稣给了9个理由，9个你不应该忧虑的理由，给你了确据，给你一个论证，然后最后它里面给你一个决心，不要忧虑，它给你理由。那不要忧虑，我应该做什么？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他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天父善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他们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龙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朵中的一朵。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神善且这样装扮他们。侥幸的人啊，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如果刚刚大家有在算的话，这边不要忧虑这个字大概出现了5-6次，看你用哪一个翻译版本啦，英文里面是5次，中文里面大概好像有7次左右，所以取个平均值，5-6次。5-6次里面他跟你说不要忧虑，不要为什么忧虑，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是生命？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老牧师，他讲一句话，他说生命不是生活，生活不是生命。小时候听了这句话，至少没听太懂，现在还是没听太懂。什么是生命？生命包含了什么？如果你从这一段里面去看的时候，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你吃什么穿什么来忧虑。所以生命里面包含了衣服，包含了食物，包含你肉体所需要的。不要为你的寿命，谁能使用忧虑使你的寿命增长呢？不要为你的健康，为你的寿命来忧虑。所以生命里面包含了你的食物、衣服，包含你的健康，包含你的寿命，生命也包含了你的未来。 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耶稣讲到的时候讲的是很 practical 很实际的东西，就是每天我们会在想的事情，我们的食物，我们的衣服，我们的健康，都是很基本的东西，然后我们的未来。美国心理协会他们说忧虑这件事情是一种一种情绪，这个情绪它里面有紧张，会为着未来所担忧，它一个反复出现一个这种侵入性的想法，它是一个会面向未来的一个反应。那通常你在忧虑的时候，你会试着降低这个未来的一个威胁。那在这个我们新冠病毒这一段期间很多这个心理协会的这些医生他们说，这个忧虑在这个普遍的美国人群里面现在是高涨，因为很多程度上是他们有一种无力感，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未来。所以这些四样事情，健康、衣服、食物、未来，你能够控制吗？一点点，一点点，不能说不能控制嘛，你有一点点，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你的未来。你可以控制你的花费，你吃的东西，你可以努力工作，你有一点点的控制，但是你的健康很多时候我们控制不了。我太太在过去一个月看了很多医生，到现在还没找出任何原因来，但是就是很不舒服。健康是一个你控制不了的事情，甚至你的寿命，你什么时候走是你控制不了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台湾，然后那时候刚好去扫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嗜好，就是你去扫墓的时候不是只是看你家人的墓，然后你在这个墓园里面逛一逛，看其他人，他这个人活了多少岁，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这个人有几，这个人结婚有几个小孩，你就去看其他人。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走一走走一走，我就看到一个墓碑，上面有一张照片，一个小孩的照片，上面刻了他的出生日期跟他死亡日期。那小孩5岁就去世了。很多时候你对生命是没有控制的，所以实际上有时候去墓地走走对你是有好处的，因为提醒到你说，事实上你对生命一点控制事实上都没有。焦虑来的时候，它是一种情绪，我们会为这些事情忧虑，它会来。但圣经怎么样回应？耶稣告诉我们，用事实、用应许、用真理、用理由来影响你的情绪。所以他给了你9个理由，9个应许。怎么样我们能够不要忧虑？第一个理由，我们总共有9个，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第一个理由，一个人不能服侍2个主人，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他并没有说你们不应该服侍2个主人，不应该这个事情是一个选择性的一个。他并没有说你们一定不能服侍，这是一个道德的选择。他就说你们不能服侍2个主人。Impossible， 你没有办法服侍2个主人。你要么爱这个恨那个。所以他给你第一个理由，就是当你在被你的焦虑所控制，而你去追寻你这些事情，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你在服侍金钱，你被金钱所控制的时候，你与上帝远离。当你在追寻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追寻上帝，是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给你第一个理由，就是你要做恐惧的奴仆，还是你要做上帝的仆人？这是一个选择。你要选择继续因着你的忧虑去追寻世界上的东西， 做恐惧的奴隶，还是你要相信你有一位上帝创造你、爱你、拣选你，成为他的仆人。所以第一个理由基本在问你说，耶稣在问你说，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耶稣问了彼得三次，你爱不爱我？因为当你爱耶稣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爱其他的东西。当你爱其他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爱耶稣。当你爱其他东西的时候，你就充满恐惧。但是当你爱耶稣的时候，耶稣是那个好牧人，他引领你来到溪水旁，使你安歇。所以第一个理由，恐惧的奴隶还是上帝的仆人。第二个，他说，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他是一个从小东西去看大的东西。他说，生命不是只有食物，不是只有衣服，生命远远超过这一切。所以不要只去追寻食物跟衣服，要去追寻更多的、更深的、更有价值的。是一个从小的东西去看到大的东西的一个 argument， 一个理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犯的错误是我们因小失大，我们去追寻这些生命中小的东西，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失去了生命中重要的东西。第三个理由，他说，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他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天父善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你们看，看什么？看自己的账号有多少钱吗？看自己的 retirement 是上还是下？最近股票跌得挺严重的。他说：“你们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天空上的飞鸟。为什么要看飞鸟？因为从来没有看过会焦虑的鸟，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一只鸟说，哎，我的 retirement 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退休。你有没有看过一只鸟说，啊，我这个要工作要被炒鱿鱼了。或者你有没有看过一只鸟说，啊，我跟我太太相处不好。他们有没有这样讲我不知道，但是你就没有看过忧虑的鸟。说鸟挺白目的，白目不知道是台湾的讲话还是真的，就是鸟没有很聪明。鸟很多时候会看到在镜子的反射的时候，就觉得是它的敌对去撞镜子。上帝说，你去外面看这些鸟，你平常你觉得看不起眼的东西。为什么上帝这样讲？因为焦虑的解决方法不在于你自己，不在于你的账户有多少，不在于你内心有多强大。焦虑解决的方法在于在外面，在上面。虽然说你到外面去看，看这些鸟，这些鸟 不聪明，但是上帝让他们每一个都活得很滋润，甚至比你滋润。然后他说，当你看到的时候，你想到说，有一位天上的父，天上的父，你比这些鸟更贵重。所以不要活得连鸟都不如。所以上帝就讲，不要活得连鸟都不如，鸟都知道上帝照顾他们。所以你去外面看。事实上很多时候，当我们焦虑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一个 advice， 出去走走，慢下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你如果不爱看鸟没关系，你可以看星，看月亮。在诗篇第八篇是一个我蛮喜欢 的一个诗篇，里面大卫他走到旷野，他在外面说，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威严，你把你的荣美彰显在天上。第三节讲说，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当你去看到鸟的时候，当你看到天上的星星的时候， 实际上，如果你去算我们这个宇宙里面所知道的，在我们光是我们银河系里面大概有十几亿颗星星，我们是其中一颗。然后在这个我们地球上面，大概现在有七亿了没？八亿人口，我们是其中一位。可在这样一个银河系里面，在这个宇宙里面，它有数十亿的银河系。所以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在这样数十亿的银河系里面，数十亿的星球里面，数亿的人口里面，有一位造物主，他说：“我纪念你，我眷顾你。”焦虑的解决方法不在你里面，不在你的账户，而在于外面往上看，看到这位天父。第四个原因，你们中间谁能用焦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很简单一个理由，忧虑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忧虑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现状，甚至忧虑反而会使你的现状变得更糟糕。我高中的时候，初中高中的时候很矮，跟现在一样矮，从高中之后就没长过。可是 高中的时候，矮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就是很让我忧虑的事情。那我就记得每一天早上我们家出门之前，面对看过去的时候是我们家的厕所，厕所里面镜子，然后我那时候会站在我们家出门有一个台阶，我就站在这个台阶面对这个镜子，然后我就向上帝祷告，我说：“上帝，我不要高，真的不要多高，就能够到这个镜子的顶上就好了。”我这样祷告了好几年，就都没有，上帝都没有改变我的现状。直到有一天，我跟我表弟，他跟我一样矮，我们在一起读圣经，我们就读到这一段。这一段他说：“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有一个翻译是说：“你们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身量多加一轴呢？”一轴是十八英寸。你们有谁能够忧虑使自己长高呢？看到这个，我跟我表弟彼此看一下，然后开始大笑。然后从那天之后就没有再为着身高忧虑过了，因为发现哦，我再怎么样忧虑都没有办法使我自己长高。耶稣用一个很好还蛮有意思的方法来让我们想到说，哦，对，忧虑事实上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忧虑没有办法让我长高，忧虑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寿命，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健康，甚至会让你健康更加的糟糕。所以说不要忧虑，因为忧虑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可是你说，那我怎么样改变我的现状？他继续会跟你讲怎么样改变你的现状，靠着上帝的供应，靠着上帝的带领，靠着上帝在你生命中的神迹奇事来改变你的现状。第五个理由，他说：“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讲到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神善且这样装扮他们，小信的人啊，何况你们呢？他又叫你，耶稣又叫你去外面走走，看完鸟之后，看看花，看看草。有没有人最近有去看看花，看看草的？都没有啊？那你们应该过得很忧虑吧？哦，冬天啦，冬天也没什么可以看的啦。等春天来的时候，大家不妨出去看一看田野的百合花，田野的草。因为他在讲说，就是所罗门最威龙的时候所穿的。所罗门是这个以色列王里面最有钱的，赚最多的，财产最丰富的。他说他最威龙的时候也比不上这朵花，也比不上这朵花。这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讲了，当然从人的角度可能不会这样看，但是上帝说，我告诉你，从上帝眼中来看，我祝福给这个花的装扮比我给所罗门的还多。而且这个花，这个草，明天就要枯萎，就要丢进炉里了。我花这么多时间来装扮这个花，这个草，难道我不会来 为你的衣服打理吗？问题在于，我们想要追求的是所罗门的威龙，对不对？这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的不是这个百合花的美，这个草的这个供应，我们想要的是所罗门的威龙。所以有时候上帝虽然供应给你了，但是你觉得上帝没有供应给你。上帝供应丰富，但我们常常错过，因为我们看错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所以上帝跟你说，去思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之后他后面加了一句话，他说：“小信的人呐、啊，何况你们呢？小信的人呐、啊。”所以耶稣在这里给你九个理由，让你能够不被忧虑所攻击、所捆绑。可他说，为什么有时候有这些理由之后，我们还是活在忧虑里面？因为我们小信。什么意思？叫做小信，就是上帝给我们讲了，但是我们就是不相信。我们很像小孩子，我们家小孩五岁，身上有了当爸之后，学了很，就圣经上很多真理，突然慢慢的理解了。我们家小孩，你明明就跟他讲说，你在他旁边，叫他不要怕，跟他讲说，你让他去试骑脚踏车或什么之类的，你说我就在这里，不要怕，你要跌倒的时候会抓住你，可他就是会怕，他就是不会相信我。然后慢慢的一次两次这样经历人生，人也没有太多人生，就五岁了，经历他五岁的生命的时候，一次两次他就慢慢的觉得，哦，原来爸爸是值得相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是小信的，可是上帝就是要借着我们人生值得忧虑的事情，人生的风暴，来改变我们的小信，让我们知道说，哦，我们有一位天父是值得信任的。所以第六个理由，太快了，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为你的健康、为你的未来所忧虑。这里讲到教外人，就是不相信神的、不属于神的、不认识神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在追求这些事情。他们为什么需要追求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不属于神，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地上的财宝。他们里面是黑暗的，所以他们要追求这些事情来满足他们。可他说，你们不一样，你有一个不同的地位，你有不同的身份，你是属于神的，你是属于这位天父的，你在天上是有财宝的，你内心是要充满光明的，你不是不信的。所以他说，你要活得不一样。1、3、4、5、6、7，第七个理由，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刚刚我们第四个理由讲说，忧虑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嘛，那怎么办？到第七个理由，刚才讲说，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的天父知道你所有的需要。他不只是一位父亲，因为有时候当父亲的，你知道。或是当妈妈的父母，我们知道说有一些孩子的需要我们满足不了，有一些家庭的需要我们满足不了，甚至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有一些公司的需要我们满足不了，所以光知道这些需要不够，知道这些需要但是没有办法满足是不够的，我们会对此感到无能为力。但是他说，你们的天父，天上有一位父亲，他知道你们需要的一切。这位天父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当他知道你们需要的一切的时候，事情就有好转的希望，因为他有能力来改变，能力来供应。我们讲天父天父天父讲好几次了，我们怎么样成为他的孩子？为什么他成了我们的天父？他是如何成为我们的父亲？我们怎么样知道有这样应许？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殿中，来到他的宝座前。我们能够称他为阿爸父，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 之后他又升天，他把他的圣灵降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圣经上给我们的印象说，上帝都愿意把他的爱子耶稣舍弃了，难道他不会把其他东西都加给你吗？所以我们能够称他为阿爸父，是因为当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还恨恶上帝的时候，远离上帝的时候，当我还在黑暗的时候，这位造物主他有权柄能够来审判我，可是他进入到我们的世界里面，他要让我们看到说，神不只是一位公义的神，不只是一位圣洁的神，他也是位蛮有慈爱的神。所以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他的审判跟他的恩典，我们能够称他为天父，是因为他先为我们舍弃了一切，使我们能够看到神他就是神。第八个理由，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什么叫做这一切？就是说你忧虑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的未来你的寿命，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要开一台 Tesla 吗？不是，每一个人都住在 Potomac 也不是。这一句话他讲的这一切都被加给你们，前面有一个 condition 中文要怎么翻，突然翻不出来。条件，他前面有一个条件，谢谢。他前面有一个条件，条件是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接下来这一切都不加给你们。所以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在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你在追求的这过程里面所需要的一切他会提供给你。所以保罗在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并不是都富足的，至少在这个世界上的 standard 不是富足的。保罗在追求的时候他说，我受过很多劳苦，坐了监牢，有过量的鞭打，常常有生命的危险，我被打过五次，被棍打过三次，被石头打过一次，三次遇到船坏，多次行远路，遇到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同住的危险，外族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劳碌辛苦，多次不得睡觉，又饥又渴，多次缺粮，赤身哀冷。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为各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陷在罪里我不焦急呢？所以保罗过得蛮苦的，可是保罗过得也很富足，因为在他经历这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体会到当他来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这一切都加给他了，天父供应他的一切。所以在罗马书他自己讲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渴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我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对于保罗来讲，对我们这些爱耶稣来讲，生命不只是食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生命里面更重要的是来经历到这样基督的爱，无法与我们隔绝的爱。所以当我们活着来为神的国神的义在追寻的时候，有时候你这样追寻的时候，上帝可能就给你100块，他就给你100块，说100块就足够你来追寻我。有时候上帝跟你说，我要给你100万，用100万来追寻我。不管他给你多少，有些人他可能活一辈子就33年，上帝说这33年就足够你来追寻我的国我的义。有些人活到100岁，好长，挺长的。你活了100岁，上帝要你用100年的生命追寻他的国他的义。所以他不管给你多少，他都给你足够，为了要你来追寻他的国他的义。最后一个原因，为什么不要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他说不要为未来忧虑，你可以为未来计划，但是不要为未来忧虑。为什么？因为每天有他的困难，可是每天有他足够的恩典。耶利米哀歌里面讲了这句话，他说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多么广大。所以你每一天都有足够的恩典。 当你那一天早上起来了，你说哦，这天好难，不想过这天的时候，你知道当你能够醒过来，就是上帝的恩典吗？因为有些人醒不来的。所以当你醒过来那一天的时候，上帝说，我为你这一天预备了足够的恩典。所以上帝给你一个命令，不要忧虑，给你九个理由，为什么不要忧虑？那你应该做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你不是外邦人，你不是不信的，你属于上帝，所以不要成为恐惧的奴隶，你是天父的仆人，你是这位造物主的儿女。所以与其去追求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或担心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你决定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就好，这一件事情就是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要先求他的国，首先去寻求追求神的国，神的地义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当你这样去活的时候，你生命变得很简单。因为之前我们在过忧虑的时候，我们要忧虑很多事情。当你来这样过这样一个生活的时候，他说你只需要担心一件事情，剩下的上帝说 I got you， 剩下的我来帮你处理。可是什么叫做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第六章之前教导主导文，我们平常聚会结束的时候也会背主导文。主导文第一句话他说，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叫做追求神的国？愿你的名为圣，在你生活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你有这样的心意，你定义说我要看到上帝在这个地方彰显，使世人都认识到他是神，这叫追求他的国。我要上帝的国度降临在我的家庭里面，降临在我的儿子孩子里面，降临在我女儿生命里面，降临在我的公司里面，使人看到我生活，看到我的生命，看到我们全家的时候，他们说哦，有位爱他们的天父，这位神是好的神。追求他的国。什么叫做追求他的义？义这里讲到是一个内在的改变，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有耶稣的形象，有耶稣的恩典，有耶稣的恩赐，有耶稣的怜悯，有耶稣的爱，我们在真理上面站立，是一个内在的改变。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帮助大家能够记得什么叫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家小孩5岁，那他在去年暑假的时候迷上了 Pokemon， 然后有一天我们就在亚马逊上面，我们在找乐高 Pokemon 乐高的东西，然后他就看上这个，还不便宜，25块一盒，他就看上这个，然后他就想要，然后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呢，寄到家里，我放在一个桌子上面。然后我说，这个有一些条件还没拿到，你还不能拿，等这个条件符合了之后，你就可以拿了。嘿，这个盒子就放在我们家一个桌子上。那我们家小孩很好笑，很可爱。他知道他拿不了这个玩具，可他每一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他就默默地走到这个桌子，就盯着这个玩具，手就伸出来要摸一下。那我就说，时间还没有到，你还不能拿这个玩具。他说没关系，我就是看一下，我想摸一下。他不只是看一下摸一下，他接下来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开始建立他的乐高乐园，开始为这些 Pokemon 建立一个，开始好像他已经拿到了，开始去玩。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不是说等到永恒再去做，而是你看到上帝的永恒，看到上帝的国度，看到上帝的美好，你说虽然我还没有到那边，但是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要看一下，我要摸一下，然后我现在生活我就要开始为这样的方式来活，直到上帝的国度降临。讲一些具体的， 什么叫做上帝的在你生命中掌权。我会建议大家一年选一件事情来学习，学习上帝的国、上帝的义，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记得当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做一些线上探访，跟一些年轻人还有他们家长打电话。然后那时候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我会问年轻人一个问题，然后问家长一个问题。我会问年轻人说，在你的眼中，父母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我会反过来问父母，在你的眼中，孩子们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很多孩子们，像父母们听到这时候，心里会蛮不好受的，因为很多孩子们在他们眼中，父母所看重的就是工作，就是他们大学应该要去哪里，或者他们要参加很多课外活动，在他们眼中，他们觉得这是父母看重的。那父母们看孩子的时候，大多数会讲说是他们的朋友。可是我记得有一次，应该算是有两次吧，两个不同的家庭，我问他们的孩子，你觉得你父母们看重的是什么？然后孩子跟我讲说，我父母们在我父母的生命里面，耶稣很重要。他说我看到我的爸爸早上起来花时间在餐桌上读经祷告，每一天不停的持续在做这件事情。有机会你回家问一下你家小孩，或是问一下你的配偶。我家小孩三岁的时候，我问他 ：“Arden， 爸爸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是耶稣。”五岁的时候，我再问他一次：“爸爸 ，Arden， 爸爸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时候我听了之后，事实上很难过，在上帝里面反省，因为他说 ：“You're always working， 你都一直在工作。”虽然说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说我在工作是因为为主服事，可是在他眼中，他说你都是 always working。他没有办法，他没有看到说在我生命里面重要的是耶稣。所以鼓励大家回家，你跟你的父母、你的配偶问你家小孩，你觉得在爸爸、在妈妈，或是在彼此之间、夫妻之间重要的是什么？选一件事情，在今年来追寻上帝。有可能上帝今天在你的金钱管理上面，他说用我赐福给你的财产来寻求我的国、我的义。可能在你今年在带领一个团队，在公司上面，他说你怎么样在你的团队里面过一个像是天国的生活，让你所带领的人看见说神是一位神。有可能是路边上一位流浪汉，你每天开车经过的时候，你看到他。天国里面没有流浪汉，对不对？天国里面没有贫穷。那说明这个人让你每天看到，上帝说明在今年要你做一件事情，怎么样过一个天国的生活，怎么样来帮助这个人。讲一下，因为我是青少年传道，你们家的孩子对于他们来讲，什么是重要的？因为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因着活动、因着打球、因着不同的比赛，很多时候教会来的不多。当我们这样持续下去的时候，对他们造成一个影响，他们会觉得教会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教会可以等。等到我生命中其他事情都做好之后，再来追求教，再追寻上帝，敬拜上帝可以等，爱耶稣可以等。我们对我们生命没有控制，可能等着等着我们就见上帝了。怎么样在我们带我们孩子里面，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来爱耶稣，来选择 建立这个教会，来选择用上帝给他们的恩赐来把这样的福音传出去。那因为上帝实际上并不需要我们，他爱我们，他渴望我们，但他不需要我们。在旧约里面有两个故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该书，哈该书在一个先知，他写给这些从波斯回来到以色列的人，他们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要重新建立圣殿，他们建着建着就把这个圣殿的工作放到一旁了。他们花钱去建立他们自己的房子，去耕田，去为自己的生活来努力。所以这个先知就对他们讲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众多，收割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得工钱的既把工钱放在破袋。为什么？为什么他们生命没得到祝福？因为他们把次要的当成主要的，他们本应该来建立上帝的殿、上帝的国度，他们先去建立自己的家庭。所以他说，你们要反省你们的行为。在马拉基书，也是一位先知对当时的犹太人在讲话。他基本上他讲的时候，他就是你们把 leftover 把剩下的吃剩的献给我，把有残疾的献给我。他说，我岂能悦纳你们呢？耶稣说，耶和华说，真愿你们当中有人把殿门关上，免得你们在我的坛上突然点火。我不喜欢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礼物。上帝对他自己的百姓说，你们给我的是 leftover， 我不需要。你们把殿关上，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敬拜我。如果你们要来敬拜我，就把我当作首先。然后上帝对这些人说，从日出到日落的地方，我的名在列国中伟大，在各处都有人向我的名烧香，献上洁净的礼物，因为我的名在列国中伟大。上帝对以色列人讲，属于神的百姓讲说，你们不把我当作主要，不把我当作首先的，没关系，你们可以把殿关上，不要来敬拜我，没关系，因为有其他人会配得称颂我的名，他们会至高，他们会把我的名当作伟大。所以这里耶稣说，你们要追寻永恒，追寻天国的事情，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我应该忧虑吗？不，当追求耶稣。祷告之前，我想讲一下，我们很多时候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是过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可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在对这群百姓在讲的时候，他所用的动词、所用的名词都是复数的，就是你们应当这样来追求，你们要一起追寻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所以当中我们可能有些人有焦虑、有需求，你可能比较受到祝福，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恩典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你怎么样帮助你生命里面有焦虑的人，所以他们能够来一起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再次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你呼召我们为你的儿女，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作为，使我们本来是你的敌人、使罪人，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同在，进入到你圣洁的国度里面，成为你的百姓。你让我们能够在天上积财宝，为永恒来做预备。所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经历人生的风暴，或是经历的人生的顺境，不管是好，不管是坏，不管是上，不管是下，我们都能够住定睛仰望你。我们能够先来追寻你的国和你的义，其他的你就必加添给我们。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富足或是在贫穷的时候，都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经历到你的爱，经历到你的公义。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年，不管是在我们的时间的分配上，在我们金钱的分配上，在我们所追寻的事情上面， 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追寻你的国和你的义。谢谢你的应许，谢谢你称呼我们为你的儿子女儿。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